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请愿我们的口中的言语都以你的话语为根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在这里啊，替粤语堂的弟兄姊妹跟大家弟兄姊妹问个安。那刚才呢，也是我的失误，因为我给你们那个经文的时候，我是用那个经文的那个简称来给，我是给那个诗一个字，诗是代表以斯帖记。所以可能就有一个误解，所以你们读的叫以斯拉记，所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你们再可以再放去那个以斯帖记。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以斯帖记第四章七节到十六节，如果你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你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经文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比较相关的。找到吗？以斯帖记四章七节开始哦。那么我们可以一起一块儿读一遍啊。第七节，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太人的旨意交给哈特格，要让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特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特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上至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须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告诉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那是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夫家必至灭亡。因自己得到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在这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同样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够了。好，虽然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应该都已经熟知为善罪乐和那个为善不干后人这些话，不过我们发现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好人难做是很有道理的，是吗？当你循规蹈矩的去排队，其他人疯狂插队，结果是你上不到车的时候，你还做不做好人呢？我当你好心的停下车来帮助路上面受伤的人，结果就是被那个人诬告你说是你弄伤他的，那你以后还敢行善吗？又当你完全的倾倒自己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原来换来周围的人怀疑你到底是不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心无私的人的时候，那你还可以坚持下去吗？又或者你 倾囊相授，别人从你身上学会你的本领之后，一句感谢的话也不跟你说的时候，那你还愿意做好人吗？马太福音24:12就讲到，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教会内外都腐败的时候，他就讲，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有些人发现明哲保身是人，这些人似乎比见义勇为的人更能活得长久。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漠，善行就越显得金贵。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多年前在美国南方 有一场大风雪，那有一架的中型的民航飞机就从亚特兰大起飞不久就机件故障，所以就坠落在亚特兰大的一条河里面。那幸好呢，飞机还可以浮在水面上，机上的人还没有人伤亡。那附近的民警就赶紧用小艇啊、直升机啊来直升机来救人。就第一位爬出舱外的是一位光头的中年男子，他爬到机顶，准备走上一艘来救他的那个小艇的时候，他就看见机舱里面陆续有人爬出来。那你说这个人当时候怎样做呢？他竟然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他去协助那些先上来的那些人，随后上来的先上小艇。这个过程里面，那个机身就慢慢倾斜了，非常危险。站在河边马路上面围观的这些人看见这个救救为那个中年人焦急，他刚好就一架直升机赶到，那路人就喊叫的，快去救他，快去救他。但这个中年人借过直升机抛下来的救生圈，准备套上去离开的时候，他又看见机舱里面又爬出一个人出来。这个人穿制服的，是谁呀？是机长啊。这个中年人竟然就把他身上的这个救生圈给那个机长，让他先走。就这个时候，机长走了，机身突然就反转，这个人就掉进水里去。所有看见的人就急成一团，大叫起来。许多的在路旁观看的这些男孩子、女孩子就猛烈的踢路上的石头，就一直在叫喊，就是说他不应该死的，他不应该死的。可是看当时的情况，岸上的人跟小艇上的人没有法子走进出事的地点去救人。那几天之后，航空公司的人为机伤生还的人来开一个庆生会。那个机长拿着个酒杯，眼睛发红的，他就说，我们的生命是别人牺牲了性命才让我们活下来的。那个中年人为人舍己，无疑是一大的善行。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神也要我们行善。那你说神眼中的善是怎样的呢？是不是跟我们的一般的了解一样呢？其实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的分别。你看，人看救急扶危是善事，这一般来说神是同意的。不过我们神 我们神看善事，人是否按照他的信誉去行事，那才是善事。不是说你认为好就好，你认为不好就不好，不是这样说的。我举个例子，你想想当年，如果神要用洪水消灭世人，那些人神说是恶贯满盈的人，当年神要用洪水灭罪人的时候，挪亚如果在神把方舟之门关上之后，他本着救急扶危的那个动机设法再去开方舟的门去救人的话，那你说这在神眼中看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得罪神的恶事。如果挪亚真的不听神的话去开门救人，这就表示挪亚认为神灭世是不公义的，所以挪亚要亲自去阻止神，那这就是对神的不信任和侮辱。挪亚的心意跟着神去行善才可以，所以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善，其实想起来不容易的事，是不容易的，因为这要讲求我们有没有勇气，又讲求时机，而且我们要常常靠着主才可以行善。神赐给我们在世上面有不同的身份，我们要珍惜主所赐的身份而行善。你看看王后以斯帖，他知道恨恶犹太人的哈曼设计要歼灭犹太人的时候，他如果要救自己的犹太民族的话，那他就要冒生命的危险。因为你看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波斯帝国亚哈水鲁王，就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薛西斯，他在位的时候就是主前大概五世纪的时候，亚哈水鲁王大约在主前486年到465年左右掌权。那哈曼的那个奸计败露被处决之前，他曾经是王的宠臣，哈曼为了要除灭朝廷上的眼中钉，就是那个犹太人莫迪改和一切的犹太人，他就向王重伤犹太人，他跟王说，如果王上愿意下旨灭绝犹太人的话，他自己就愿意捐出10,000 talents的银子给王的府库，10,000 talents有多重啊？10,000 talents就是30公斤，30公斤，10,000 talents的银子就是30万公斤的银子，是很庞大的捐献。有学者估计，根据历史的资料来估计，10,000 talents银子大概是当时波西帝国全年总收入的2/3。哈曼的奸计初步是得逞的，亚哈水鲁王就顺应哈曼的那个心意，就下旨任由哈曼对待犹太人，所以哈曼就奉王命下旨通报全国，说在11个月之后，就是当年的12月13日，要在一日之内全然的消灭犹太人， 并夺取他们所有的财物。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知道哈曼的毒计之后，他就吩咐以斯帖说，你要背起拯救民族的重任。但这个重任你要背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如果要尝试救自己的民族，他必须去见王。那问题就来，因为王宫的定例，如果没有王亲自招你进去的话，你擅自进去的话，随时会被处决的。除非王见到你的时候把那个免死的禁杖伸出来，那你才可以免死。所以如果以斯帖在没有蒙王召见的情况之下擅自求见，可能他会死的。按照经文的描述来看，以斯帖他要救犹太民族，他这个意图是合神的心意，不过他需要有冒死的勇气去实践。以斯帖的故事我们先讲到这儿，现在带你看另外一个女士的故事。另外一个要冒死行善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亚比该这位女子身上。在当时主前11世纪初期的时候，亚比该是马云一个大富户的人，叫拿巴。拿巴被形容为性情固执凶暴，亚比该却是这个聪明俊美的妇人。所以你看，一个性情凶暴，一个聪明俊美。所以看戏也看过了，那套戏的名称是什么？野兽与美女。拿巴的产业是3000绵羊和1000善羊，在加密的那个地方。大卫在逃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曾经和他的随从到过加密，然后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个时间里面，他保护过拿巴的牧人和他的产业。所以当大卫在旷野听见拿巴剪羊毛的时候，他就打发10个仆人去求一点供应。中文圣经写的是那个旷野是巴兰旷野，可是那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就是70世译本，写的就反而是马云旷野。马云旷野似乎比较合理一点。那剪羊毛是什么意思呢？剪羊毛就有如农村的收割节。剪羊毛的时候，牧场的主人会宴客，会慷慨的款待工人。因此呢，大卫既想，我既然有恩于拿巴，那我从拿巴那里得到一点的供应是应该的。所以他就想得到一点的羊肉做食物啊，一些羊毛啊作为财富啊。他有一队军队跟着他，所以他要一点供应来维持军需。那岂料拿巴就不知感恩，不但是拒绝，他更出言侮辱大卫，侮辱大卫为背逆主人之徒。所以大卫听见以后就非常的愤怒，他发誓他当天晚上就杀掉拿巴所有的男丁。他带了多少人呢？400人来报仇。拿巴的仆人把事情告诉亚比该，就请他得赶快想个办法出来，因为大难临头。就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亚比该决定 他又亲自的带同食物和一些仆人去求大卫改变心意。这样做也是需要有冒死的勇气才可以实践的一件善事。你要知道，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的心灵是软弱的。大卫早前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不肯暗杀不义的扫罗王，纵使有机会他也 不愿意暗杀他。但是现在的大卫，他是怒火中烧，杀气腾腾，所以神出手阻止大卫犯罪，他就借亚比该去叫醒他。当时的在亚比该来说，要去见大卫的结果是怎样是没有保证的。如果他劝说大卫失败的话，他自己的生命也可能有危险。所以你看见以斯帖面对犹太人面临灭族的危机，如果他以受宠爱的王后身份置身事外的话，或许他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同样，你想想亚比该，如果他面对拿巴跟他的男丁被杀害的时候也置身事外的话，可能也可以保住性命，因为大卫的目的不是杀害 女人，他要杀男丁。所以反过来看，你看见以斯帖跟亚比该都选择了冒生命的危险去企图去成就大义，阻止众多无辜的性命被杀害。亚比该不但是想阻止他的众男仆人和丈夫被杀，也想阻止大卫犯下滥杀无辜的罪。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要坚持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是美善的事情，我们也知道高举主的名是美善的事情，但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的环境是敌视我们的信仰，甚至于具体的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敢坚持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还敢不敢去高举主的名呢？想象一下吧，在中东的地区，回教徒很多的地区，在一些国家政府明明的说不赞成基督教的，在那些国家，在这些人面前，你会怎样？再想想我们现在的澳洲，你会发现澳洲越来越多人是认为，如果我们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就等于我们是歧视跟恐惧同志人士，歧视他们的价值观，惧怕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这样做的时候是冒犯了他们。在这样的气候底下，我们是否仍然有勇气以敬虔温柔的心表明我们坚信神的教导，也表明我们没有歧视同志人士，反而我们本着神的爱心等待机会和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呢？当我们发现你为了规劝 规劝得罪了神的弟兄姊妹，或许你的亲友，要这样规劝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你跟他的关系会降级，甚至于破裂的时候，你还敢出手尝试挽回偏离了神的那些亲戚朋友吗？当我们看见社会或者教会出现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怕被攻击，怕被排斥而噤若寒蝉呢？或者说我们会否抱持好像以斯帖那种我若死就死吧那种态度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做善事？有时候要有很大的勇气，也要顾及时机，时机一过，善事可能就做不成。听说纽约地铁曾经发生过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就是说有个乘客跳下轨去救人。有一天，有一名大学生突然间癫痫发作，不慎的就跌落了铁轨去，而列车正在鸣笛进站，所以在场在月台上的人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带着两个年幼女儿搭地铁回家的50多岁的男人，他毫无犹豫的就跳下侧轨去，他想救这个大学生。那个大学生当时是卡在两条铁轨中间动弹不得的，这位男士在一瞬间就决定把那个大学生压在自己身下，他自己就低头车扶在一边，他的手就紧贴那个铁轨的内侧。那人们就接下来看见的就是列车在轨道上面沉重的斩过，那铁轨中间那个凹槽不过是30公分左右，那生死之间就差这么五公分，列车刹停了下来，月台上的人神经绷紧的，尖声不断的要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死了吗？突然间他们听到那位男士在车底下大喊说我们没事，他还说我两个女儿在上面，请告诉他们爹没事。这是多么美丽的善事，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勇气，这是多么令人赞叹的实际的把握。做神所喜悦的善事，常常要考虑适切的时机。亚比该一知道家门大难临头的时候，他要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做好妥善的应变准备，不然的话就为时已晚。以斯帖知道自己的民族大难临头的时候，虽然他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不过他争分夺秒，尽早寻找那个妥善的解救方案。他要求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他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他和他的宫女也要这样做，然后他就冒死去见亚哈许鲁王。生命攸关的事情 是不与你拖延的。所以你看见今天有很多人每天每秒钟很多灵魂就失散离开世界，在这些迷路的羊走到生命的终点之前，我们靠主能够救回多少世上的人呢？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们来的那位人的工作，就是神。神差我们来做的工，我们要趁着白天去做好，黑夜一到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再做工了。这些善事你我都可以做得到的。那你想想，每天有多少人想得到别人的帮助，有多少人想得到别人的了解、安慰、鼓励，或许指引，你在别人需要吃的时候给他吃，你在别人需要你聆听他，你就专注地听他说话，你在别人需要你鼓励指引的时候，你用心说一些造就人的说造就人的话，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做好的事情。就算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真是够忙了够疲倦的时候，如果神给我们遇见需要我们的人，那我们怎样呢？是好像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那些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视而不见见而不管呢？还是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怎样对待需要他们的需要他的人呢？你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你看见耶稣说，他说有一天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可是呢，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耶稣的和门徒的人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去，比他们先赶到了。所以耶稣出来的时候看见有许多的人，耶稣怎样做呢？圣经说耶稣怜悯他们，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耶稣觉得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所以你们看见有时候我们在疲乏的时候，好像神故意给我们要付出更多更多的那个要求。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神要虐待你，你要知道这是神给你机会去经历主耶稣的心肠，给你机会去经历神奇妙的供应。他要把我们变成流通的管子，去传递神的爱与福气，甚至于他在艰苦在我们艰苦行善的过程里面，他会使我们重新得力。所以当神让我们在重要的时刻以行动来表明我们的信仰，或者说让我们同心一起发声去分享我们的信仰，如果有这样事情的话，我们有多愿意听从主的吩咐呢？大家知道联邦大选几天后就到，那我们应该怎样按照神的心意去尽公民的责任呢？做神所喜悦的善事，不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切的本领都是神的恩赐， 所以我们应当靠着神来行善，就如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就这样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行善是靠在神的信实供应，我们行善是与神同工，让神借我们彰显他自己出来。以斯帖虽然贵为大国的王后，但他明白神是他的地位身份的赐予者，也是他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最大的资源。所以当他要冒生命的风险去求见王的时候，他先要求同族的人和他一起的进食，向神呼求，全心的仰赖神，然后他才把自己的生命全然交托给主，这样他才可以鼓起勇气豁了出去，就是以死就死吧这样的心态，大无畏的精神就去求见王，为他的民族求平安。神既然是掌管一切的主，亚哈水鲁王当然也在神完全的掌管之下。当以斯帖要做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神就借着原本被哈曼利用要灭绝以色列人的亚哈水鲁王拯救以色列人，使亚哈使哈曼自食其果。所以你看故事的结果你就很开心了，就是自己恶人自己掉进自己的那个陷阱里面去。以斯帖靠着神做了一件美好的善事。亚比该在劝大卫不要滥杀无辜的时候，他引导大卫想起神，他鼓励大卫要相信神对他的应许，不要愧对神。你看亚比该讲话很有智慧，他表达自己对神应许给大卫做以色列王的那个坚定的信心，用这个信心来鼓励当时候心灵软弱的大卫要信靠神的应许，叫他不要在以后做王的时候因为想起今天这个鲁莽而遗憾。所以亚比该说，他说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亚比该说，虽然有人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然后亚比该再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于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然后再说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听过亚比该这样的劝慰的话之后，就肯定了他就是神派来阻止他犯罪的人，所以他就赞美神。大卫赞美神，亚比该靠神做了美好的善事，使大卫不犯罪，使无辜的人不用死。我们今天奉主的名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表明我们是靠来神的大能与智慧去完成神的善功。我们千万不要靠赖人，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事事以人的角度去衡量手上的资源多寡，而判断是否能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善事。资源丰富不一定能成事，资源不足也不等于没有希望。只要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赐下了平安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凭信心一步一步走下去。我们看神怎样透过我们行他所喜悦的善事。许多基督徒在某些神的事工上，你可以发现很多很多情况，比如说在医疗宣教，在照顾孤儿这些善事上面，那些基督徒是如何恳切的祷告，求神在他们不足的时候供应给他们，而许多的见证就是这样出来。神给我们在世上有不同的身份，是有他奇妙高超的美意的，我们不要忽略或抱怨神给我们的身份。在不同的身份上，神都可以使我们行善，完成神所喜悦的事情。你看看以斯帖，以斯帖被神安排做王后，其实是为了在哈曼设计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时候，以受宠幸的王后身份去走到王面前求助，这样就成就了神借以斯帖和亚哈随了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灭族危机的神那份子心意。以斯帖这样的身份原来是神安排有这样的目的。亚比盖呢，亚比盖本来就聪明俊美，也敬畏神，那为什么神要她嫁给像野兽一般的拿巴呢？是不是她被逼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纵使亚比盖的丈夫为人愚顽暴戾不敬畏神，但是亚比盖却能保持自己善良聪慧勇敢敬虔的个性。我们这是 在新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与那个愚顽凶暴的丈夫朝夕相对，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不容易的，但他一直挺过来。当他的丈夫行恶连累全家的时候，亚比该却能行善而化解危机。你换个角度来看，当亚比该的丈夫行恶连累全家的时候，亚比该就在那个时候被神使用为全家消灾解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你看我们所背负的身份有时候会叫我们感到很吃力的，很难受的。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你觉得你现在身份某个身份你感到很沉重很难当的时候，你求主帮助你背起这个十字架去跟随他，你让主借着你独特的身份来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让你靠着主，让我靠着主来做成神的善功，纵使那个过程 你觉得是很艰难很痛苦的。你要知道到神所定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会大大的赐福于你，使你得到安慰，使你的心灵轻省。你看亚比该，他可能没有想到他冒生命的危险靠着主化解了丈夫 所招惹的那个祸患，没多久神就失去他跟随这个难相处的丈夫的那个困厄。为什么呢？怎样神怎样释除他这个可能跟这个丈夫很难相处的日子呢？因为他丈夫死了，然后大卫带走他了，他就展开了人生的一个新的旅程，而且后来他做了王妃。神有他自己的计划，亚比该终于他神给他自己的身份，一直忠于身份到底，到时候神就会按照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来赏赐人。加拉太书六章九节，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行神所喜悦的事是有福的，虽然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有时候也要很有勇气，也要把握时机，也要靠神才能成事。但这是一条蒙福的路。当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身份，无论是高贵或者是卑微，或者是容易或许是艰难，只要我们信靠顺服主的带领，信靠神的感动，我们就能被主使用来完成他的善功。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做工的果效是会跟随我们的。